今天我们继续思想路加福音的信息，请你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至到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节至十一节，找到的我们一起诵读这十一节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节至十一节。第一节，耶稣站在隔离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英国很出名的小说家 George Orwell 写过两本很有趣的小说，一本是1984，一本是叫动物王国，英文叫 The Animal Farm。 很多人呢就会很看重1984这个寓言式的小说，就忽略了一本更有深度更富有幽默感的《动物王国》。主要原因，他以为《动物王国》只是一些的儿童读物，释宜呢是和和鲁迪斯尼合作制作成一个卡通片给小蚊仔看。其实《动物王国》是一本非常有深度一种寓言式的讽刺小说。从文学来讲，可以从三方面来看这本小说。第一个，你可以当它一本的童话故事给小蚊仔看。第二，你可以是看讽刺苏联的一个革命。第三，是更深层次，它是讽刺所有人类历史里面的革命。而 Animal Farm 是写在1940年代，那时候是苏联和西方冷战期间，也都是苏联是世界强国之一，第一个将人类升上大空就是苏联，第一个国家拥有大量杀伤武器的也都是苏联，它的势力遍布东欧和亚洲。The Animal Farm 这本小说就是在这个时代写成。这本小说讲在英国有一个农庄，个庄主叫 Mr. Jones， 他日日就挂着饮酒，饮到醉醺醺，就不理那些动物，亦都不喂食物，亦都不理他们那些猪啊、牛啊、鸡啊、鸭啊，全部是被饿亲。那些动物就很不满，其中有一只猪呢就叫做你一只猪呢就在他引导之下就秘密开始聚会了，谋求推翻宗室这一个腐败的一个庄主。终于呢在两只猪的统治之下，一个叫拿破仑 Napoleon， 一个叫雪球 Snowball， 呢在两个人领导之下，终于在一个晚上呢趁着宗室饮到醉醺醺的时候呢，就将他赶出踢出去这个庄园，宣告独立了这个的动物王国。当他建立这个动物王国，第一样东西他需要做呢，就建立一个叫基本法，好像我们香港建立基本法。这个基本法呢有七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呢就是怎样讲法呢，就是两只脚走路都是衰人来的。当时呢就当然引起那些鸡啊、鸭呢就纷纷抗议啦，于是拿破仑即是解释，你那些翼都是脚来的，所以你是属于四只脚不是两只脚。四只脚走路呢或者有翼的都是朋友来的。第三，唔准着衫；第四，唔准瞓喺床上；第五，唔准饮酒；第六，唔准杀害其他动物；第七，所有动物都系平等嘅。All animals are equal。咁跟住咧，我哋发觉呢个动物王国成立咗之后咧，就发觉两大巨头咧就明争暗斗啦。拿破仑咧就收买咗嗰啲恶狗、嗰啲癫狗，就做佢嘅秘密警察。冇几耐咧，就传出咧呢个 Snowball 咧就唔知无缘无故就失咗踪，又有好多人话咧即系佢已经被拿破仑咧踢走咗啦一切大权咧就落喺拿破仑嘅手中。渐渐呢个动物王国就会传出一个消息啦，就系拿破仑咧开始饮牛奶， 食雞蛋喎、啊。咁、啊、查詢之下咧，拿破崙就開記者招待會啊。佢話呢個統治一個王國係好唔簡單，係需要用好多腦汁，需要用好多嘅努力嘅。啊、所以不能够不吃营养的东西是统治我们这一班的人，所以要吃鸡蛋要吃牛奶来补下身补下脑，所以呢这些你们要明白，因为呢我是很辛苦的。没几年在动物王国里面呢最忠心的那只女仔 Mr. Boxer 呢一身为国效劳，忠心耿耿效忠拿破仑，不知道为什么年老的时候就失了踪，有消息说拿破仑已经将他卖了给屠夫，将他改造了製成呢個罐頭嗰啲 corn beef 啦，漸漸有消息傳出啦，拿破崙開始用兩隻腳行路啦，又瞓床啦、啊，又咧漸漸同人來往啦，又有交易啦。有一日，當啲動物一起身嘅時候，就發覺基本法咧已經修改咗啦。本來四隻腳好嘅，兩隻腳唔好嘅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 嘅，突然間就發覺改咗啦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etter。四隻腳好，但兩隻腳更好啦。本來咧就寫話咧冇動物可以瞓喺床上啦，但就發覺加咗一句啊 ，No animal is allowed to sleep on a bed without a sheet。冇一隻動物可以瞓喺床裏邊咧，係冇床單嗰啲就唔得嘅。漸漸咧，你就發覺所有嘅動物本來係平等嘅，裏邊明明最重要一句話咧 ，All animals are equal， 所有動物都平等。發覺後面有人加多句 But 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所有動物都是平等，但有些是更加平等，所以沒有普選的。George Orwell 說什麼？一方面去諷刺蘇俄的革命，史太林和 Leon Trotsky 兩個鬥爭，但更重要他是諷刺歷史裏面每一個革命，每一個革命開始的時候，那些革命勇士都有理想。我相信中國都是有一個理想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裏面有很多很有理想的人，看見這個社會裏面不平不公義，是很想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但革命成功漸漸就成為權力鬥爭，他們的理想就開始漫滅了，蘇聯如是，越南如是，中國也都如是，最後我們都分不出究竟他是資本主義就抑或是社會主義，就好像那本書說我都分不出哪隻是豬就哪些是人。我想到 Philip Yancey 一個很出名的一個美國基督徒的記者，有一次去訪問蘇聯真理報的主編編輯，他對 Philip Yancey 說，他說我們共產黨徒和你們基督徒一樣，看見世界裡面很多邪惡不公義不公平很多痛苦，我們要改變這個社會，我們務求這個社會成為一個又公義又和平又仁愛的社會，於是我們就拿住呢一个理想去实行革命，去建立人间嘅乌托邦。有边个谂到经过74年嘅实验之后，我哋嘅国家系有史以嚟建立最残暴、最冇人性嘅一个政权？我哋发梦都谂唔到。我哋嘅结论系咩咧？道德系永远唔可以用枪杆子去建立嘅。人心唔改变系冇办法可以改变。道德是永远不可以用制度去改变，正如投奔怒海许鞍华导演那出戏，很久以前他就引用了越共的一句说话，说我们国家就革命成功，但我个人的革命就彻底失败。事实上我们读历史，每一个朝代开始，每一个浪潮开始的时候，都有一套好理想、好光明的一个理想，但渐渐你发觉就开始变坏。真正的需要其实不是外面的制度改变，而是内心的改变。今天我们看一段圣经，不是从宗史里面释放出来，不是从一些沙皇手里面释放出来，不是从一些人民券一路贬值来去释放出来，而是从撒旦的手里面释放出来。唯有耶稣基督在内心里面的革命，才是人生逆转里面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今天或者我们试来看一看这一段圣经， 好有趣嘅一段圣经。故事发生喺格尼撒勒湖。格尼撒勒湖系一个希列人所讲嘅说话，犹太人称佢做加利利海，罗马人称佢提比利亚海。喺今日仍然有人系用提比利亚呢个名字。加利利海长系12英里，宽系8英里，喺嗰度有好多鱼。9年前我哋去加利利，我哋去以色列，我哋一班摩福嘅弟兄姊妹去以色列旅行嘅时候咧，我哋食过叫做彼得鱼啊，嗰啲彼得鱼就喺加利利海攞噶，其实唔系几好食嘅。这个彼得鱼是在加利利海，因为加利利有很多鱼。这个湖是在地中海水平线之下的680尺，周围都是有多的山围住。加利利的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包围住的意思，一方面是被山包围住，另一方面是被外邦人包围住。那个地理形势就有很多冷空气在地中海冲下来的时候，突然之间在加利利会形成暴风。所以新约圣经我们时人见到说，当我们耶稣过海的时候，突然间起了暴风，就是因为个地理形势的关系。那里有很多渔夫在打鱼，但有一样东西，他们很少去到水深之处打鱼，因为湖的水深之处是很少鱼的。但是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耶稣当时已经非常出名了。第五章第一节说，众人拥挤他。众人这个字 ,Upnox 这个字，即是很多人，人山人海，挤满晒去听他讲道，好虚撼。为了这个缘故，他就借用了西门的一只船，稍为离岸，从船上教训众人。究竟西门彼得同耶稣有什么关系呢？从不同的经历来看，西门彼得同耶稣的距离是很近的，是一个近距离的接触。路加福音第4章38节就告诉你，耶稣医好了去学外，即是患了热病的外母，高烧的外母。约翰福音第1章35至31节，耶稣是讲去呼召彼得。所以我们可以说，彼得是圈内人，跟耶稣有近距离的接触，但不等于他一个真正基督徒，不等于他是信了主，不等于他真正跟随耶稣。他虽然有宗教活动，他虽然参加侍奉，他甚至捐款，他甚至让耶稣基督是用他那个船撑到海岸之处港道，借埋个港台给他。纵然之间他见过耶稣很多的神迹，他也都听过耶稣很多的港道，甚至他上了夜班，朝早一早就来礼拜堂去听耶稣港道，但不等于他一个信徒，不等于他一个基督徒，不等于他生命有改变。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很多人以为，我去礼拜，我去做一些事，我读圣经，我去教会听到，我洗埋你礼，我甚至做埋牧师，我甚至做埋团长，我一定是基督徒。未必。未必。就算好像彼得，跟耶稣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但不等于他有基督徒。基督徒是跟神关系的。正如你问我太太，师母你是不是苏牧师的太太，他不会说我在家吃饭，我家臭仔的。吃饭臭仔不等于是我太太。是不是？不是在乎你做些什么，是在乎你的关系。不是在乎你是近距离还是远距离，是在乎你的关系。耶稣讲完道之后，第四节就话俾你听，佢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第五节话，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嘅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着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看完这段圣经之后，啱啱个头，搞不定，搞不清楚究竟搞哪科的。你想下，如果你是用打鱼为生，有鱼就有钱，没鱼就食西北风，你成晚打鱼，一条都打不到，什么都没有。现在耶稣叫你水深之处打鱼，竟然间满载而归，网几乎裂，船几乎沉，还要招呼其他的同伴来帮手， 两只船装满了鱼，真系好似好夸张一样。朝里啊，就欢喜若狂，千多谢万多谢。两只船充满咗海鲜，我唔知嗰啲系咩鱼嚟噶吓，但最得闲度咧，好可能咧系嗰啲即系靓嘅海鲜，充满咗海鲜。喂，如果你系彼得啊，你应该请耶稣日日留喺度指点指点啊，正式封佢名叫打鱼王啊。用今日例子嚟讲啊，你而家去投资啊，你买边只股就股指嗰只股咧就跌啊。跌到咧吓，仲惨过电信盈科嘅吓，成八蚊买嚟，而家得翻个几人钱嘅啊，跌到唔清唔楚嘅。而家咧，你揾到个姓苏嘅人，佢指点你买边只，嗰只就升嘅啦。一买咧，一蚊就变咗100蚊嘅啦。啊，哇，升到唔清唔楚噶。你会唔会即刻跪喺度话啊？我对唔住，我系个罪人，请饶恕我。你唔会嘅。你会叫你会欢喜若狂啊！股神唔该你留喺度多指点指点啊！你比四叔好得多啊！但奇怪，你睇一睇啊，西门嘅反应一啲都唔开心，一啲都唔兴奋啊！第八节就话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喂，你搞边科噶？啊，我教你买边只股票就即刻升，你就跪喺我度话请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我太贪心了。究竟为什么？究竟打鱼和听道和认罪有什么关系？打完鱼他就说自己是罪人。彼得是一个很硬颈很屈强的人，他竟然之间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耶稣的膝前认罪，是极之不容易的。为什么？我们看看彼得的生命的逆转。如果要明白彼得的不寻常的反应，我们看看第五节。当耶稣叫他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西门就怎样回应？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就下网打鱼。他不是说 OK yes sir 我去了，他不是这样讲法，他又加多些东西。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无论是文字的记载或者语气，彼得是一千万个不愿意的。何以见得？你看看第四节。第四节耶稣说打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下网这个字呢，在原文呢是 plural 的，众数的。耶稣叫他们找多几个人拿多几个网去打鱼，第五节彼得回答说我就下网。他一个人搞定，拿着一个网就下去。他说抵不抵死？耶稣叫他找多几个人拿个网，他说我就下网，不是几相信。还有在语气方面，当彼得讲的时候，他不是加多讲我就下网了，不是我成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有些译本英文译境呢，译本呢就在这里加上个 exclamation mark， 即是我们成晚都打了都打不到，就要加上个 exclamation， 大大声声的抗议，潮气认真不顺。其实呢也都难怪的，彼得是谁来的？他是 professional 的，他是专业人士来的，他是专业的渔夫啊。对耶稣这句说话呢，他可以讲出一千零一个理由呢，他又不依从啊。为什么？加利利的渔夫呢不会在早上打鱼的。在湖里面打鱼呢多数是晚上的。晚上呢打鱼。晚上下网打鱼。你看看第五节，下网这个字呢希腊文叫 Detour。Detour 呢是晚上打鱼的网，不是日头，不是去到不是用另希列柳有另外一个字用到日头打鱼的网来的，但是这个是讲夜晚打鱼，而且去到水深之处打鱼。任何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人就会知道啊，怎会这样啊。我记得呢，那时候我们就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家最兴的一样东西呢，就我带埋我成家家呢就走去那湖那里钓鱼。 咁咧就租只船喺度过埋夜，真系几爽啊！朝早起身咧就咁嘣一声跳落湖，咁啊就朗口就含你咁，今次就出去算数噶啦，即系好容易嘅吓。咁咧我记得有一晚咧，我哋只船咧拍嚟稍为离岸冇几远，我就抌咗个鱼饵落去，哇！到十点零十一点钟，成只船喺度震，我嗱嗱声起身，眼镜都唔好戴啦，盲中中咁啊走落去。哇！见到个鱼钩咧，咁样沉弯得好紧要。我太太又起身啦，我哋两个人合力咧抽起上嚟，一条五磅嘅鱼上钓。哇！你知道那晚系乜嘢咧？即刻汤鱼煲鱼粥，靓一靓味道宵夜。鱼系夜晚上钓。我喺大埔住嘅时候咧，嗰啲人点样打鱼啊？到夜晚嘅时候点晒灯。然后打鼓嘣嘣嘣嘣嘣，然后开晒啲网赶啲鱼去。而家冇噶啦，冇人咁样打鱼噶。而家冇人喺度。个意思系话俾你听，一个有专业知识嘅人都会知道唔会喺朝头早嘅时候走去打鱼，系夜晚打鱼。你咁样讲法，只系话俾人听，你系唔识嘢嘅。就好似有人问：，苏牧师啊，我点样去将军澳啊？我话好容易啊，搭跑马俾电车就可以去到。如果我咁样答法，就知道呢个人完全唔识香港嘅交通。搭跑马俾电车可以去到将军澳，有冇搞错？一个懂打鱼嘅人唔会咁讲法嘅。唔何况彼得系一个嘅专业知识嘅打鱼人，而家听到呢个咁嘅外行人讲一啲咁嘅说话。如果我是彼得，我说好啊，即管我一个人拿个网去试啊，看你怎样出丑啊。耶稣，可能你讲道叻，可能你医病叻，打鱼唔该你啦，听下我讲啊，我是彼得啊，我是打鱼专家。仲有啊，他仲会怎么说，我昨晚成晚开夜工啊，现在早上就来听你讲道啊，都好俾面你的，你仲嫌够，听完道之后仲要我打鱼，有冇搞错啊？你真系使人唔使本啊！于是彼得一睇到个网鱼嘅时候，佢唔系睇到花花碌碌嘅银子，佢唔系睇到嗰啲钱财，佢睇到佢自己嘅罪，系乜嘢罪啊？佢嘅骄傲，佢嘅自我中心，佢以为喺打鱼里边佢比耶稣更犀利、更有知识、更有料到，佢唔需要靠佢唔需要靠耶稣。这个是骄傲，这个正正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我凡是我最厉害的，我怎会需要靠你？因为学生考试，什么祈祷就祈得最多，没什么把握那些就猛祈祷，有把握那些，嘿，我自己搞定了，是不是？我记得去三藩市的时候，有个家庭就新移民去到三藩市，第一样嘢做咧就是考车牌，咁嗰个丈夫咧就系职业司机嚟，喺香港揸的士嘅，日日就揸的士，日日就揸车，你叫佢考牌念乜易啫？又去再考，咁佢太太咧就唔识揸车嘅，咁啊喺美国咧就学咗六个钟头，咁就去考啦。咁我哋同佢讲，佢两个都未信耶稣，嗱，使唔使我哋为你祈祷啊？咁个丈夫话：有冇搞错啊？我職業司機喎，使祈禱，使上帝幫。咁個太太話：係啊，我要啊，我要啊，我唔掂啊咁。咁結果第一次考試咧，個太太就合格啦。個丈夫咧就飛鴻咗啦。點解咧？開得太快。咁咧，佢話：咁我開得快啊嘛，我太純熟啊嘛。第二次，我哋話你身體祈禱唔使。第二次考試又肥佬。點解咧 ？Cutting cut 得太殺。即系所以又肥佬，唔紧要啫，我第三次再考，唔知点解咧？个考牌官有意整蛊，叫佢上高速公路，好少咧，可能见佢啲技术得咁啊，去高速公路。咁啊，高速公路嘅时候咧，佢系即系车就爬，咁又肥咗佬，四次都肥咗佬，哇！佢好沮丧。到第五次我问你信唔信我为祈祷啊？好祈祷啊！第五次就 pass， 结果佢两个都嚟咗教会。我谂好多时候，我哋以为我哋自己得嘅嘢咧，就唔使靠上帝噶啦。啊，呢一饭我得啊嘛，呢一饭我自己得啊嘛。 我哋唔肯接受上帝嘅援助嘛，我哋以为我哋自己可以搞掂嘛，睇唔到自己庐山面目，但系而家睇到，佢以为佢叻嘅。C.S. Lewis 讲得好好，咩叫罪？最大嘅罪就系骄傲 （pride）， 以为我比上帝叻，以为我比我上帝好，佢都唔欣赏我，佢真系盲眼嘅。我哋以为我哋比上帝叻，我哋以为我哋靠我哋自己，呢个系一个最大嘅问题。当佢睇到啲鱼嘅时候，佢即刻睇到佢自己嘅庐山面目，就跪喺耶稣面前话：我是个罪人。彼得唔单止认识咗自己系一个罪人，一个充满咗傲气嘅罪人，佢仲认识耶稣系边个。第五节啊，佢点称呼耶稣啊？佢称呼耶稣做夫子。嗱，呢个字好有意思嘅。喺希腊文有两个字咧，可以做夫子嘅。第一个字咧，夫子咩意思咧？夫子嘅意思即系老师啦，吓教你啦。第一个字咧系 didaskalos， 呢个字咧系一个尊称啊，拉比、老师、夫子，一个好尊重嘅名词。第二个字 epistates， 呢个字咧就冇咁尊重。呢个字咧直译咧系指导员、指指点点嘅人 ，one who gives instructor。啊，即系如果你用比较嚟讲咧 ，didaskalos 咧就 professor 教授，呢、这、一个嘅 epistates 咧 instructor 嚟嘅啫，吓、啊，即系佢只不过咧系一个 tutor 嚟。呢节圣经其实 epistates 喺全本新约圣经只系出现过三次啫，其中一次就喺呢度。彼得点样称呼耶稣啊？佢唔系称呼耶稣尊敬的夫子，唔系啊，佢话。指指点点的耶稣，而家又指我去深处嗰度，朝头早去打鱼嘅，然后加上一句：你有冇搞错？彼得一啲都唔尊重，但系当佢睇到啲鱼嘅时候，佢即刻改口，佢称呼耶稣咩？第八节，主啊，我是个罪人。主呢个字，希腊文 curios 呢个字是神的称谓。他突然间看到他在他面前，他近距离接触的，他以为是一个教书的先生，以为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突然间看到不是的。他不只是一个聪明的人，他不只是一个有知识，不只是一个有好爱心，他是生命的主宰来的。是掌管大自然人生命的主宰，他就伏在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就是这一刻里面他生命改变，不是在乎你参加几多聚会，不是在乎，甚至不是在乎你有几多的侍奉，而是在乎一样东西，是完全的投降，在耶稣基督面前完全的投降。我们看看第十节至十一节，信是生命的改变。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耶稣怎样对西门讲？耶稣不是对他说：彼得，现在知死了，牙刷啦，懒醒啦，以为你自己叻过我吓、啊，驳我嘴，仲喺度啊，牙尖嘴利，而家知死啦，服未？耶稣唔系咁讲法，我哋或者会咁。佢第一句话咩？不要怕。呢句系耶稣基督嘅名句，不要怕。耶稣对医好血瘤病嘅女人第一句说话就咩？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对住恨水沉落去嘅。沉落去的时候，他说不要怕。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不要怕。见到神的大能，不是叫我们走路，不是叫我们惧怕，但是叫我们更加近去。只要信，是信的缘故，我们的生命就去改变了。跟着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生命逆转就是这一刻，从今以后，就是从今，从那时开始， 是因为彼得看到自己的庐山面目，看到自己是一个何等软弱的罪人，看到自己的幽暗面，看到自己不是神是人，而且是一个罪人，他需要拯救。人生的逆转就是这一刻。然后耶稣说你要得人了，原文说你不再捉鱼，你现在要捉人，不是捕鱼，是捕人。什么叫捕人？是将生命投资在人的身上，不是将生命投资在鱼的身上。耶稣不是叫，不是只是叫他转行这么简单。耶稣不是就说啊你要转行，耶稣乃是你要改变你人生的目标，你有新的方向，有新的人生目标。今天你信了耶稣的时候就有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是要得人，将你的生命投资在人的身上。不是我们个个要做传道人，不是个个要我离开职业，不是，但是我们个个都要做一个见证人，有新的方向，有新的使命，将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就好像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便有祸了，上帝给我们这个挑战，所以他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今天我们的生命投资在哪里？天堂是没有汇丰银行，天堂是没有中国银行，天堂是没有人民币的，你储很多人民币天堂都不会升值的，天堂是有人，你积财宝在天上，就将你的生命投资在人的身上。你将你的生命投资在哪里？生命逆转还有一个先决条件，第十一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什么叫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就有这样解释。他当时有极多人与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我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门徒，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信耶稣不是只是参加一些活动，不是只是做一些宗教仪式，不是捐一些钱，不是穿一些服饰，不是做一些宗教慈善事，不是只是近距离接触一些宗教活动，不是，而是投降，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在耶稣基督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将生命交给他，有新的方向，有新的目标，有新的使命。今天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在哪里？今天你将你的生命投资在哪里？那些回报率有多少？你将个生命投资在所有的东西，其实那些空啊。亚历山大大帝三十几岁征服欧亚两州，三十三岁死的时候，竟然在棺木里面凿两个窿，伸两个手出来，我所得回来是什么？是空，一点都没有。你的生命投资在哪里？假如之间今日神就要拿取你和我的生命，我们上到天堂看看你的户口，你的户口是负资产呢，就抑或是很多很多的账目上升，然后上帝告诉你，你一个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就抑或我们将上帝的使命埋藏在地里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交不出，然后耶稣说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你怎样投资你的生命？每一天都是宝贵的，你的生命是宝贵的，是不可以浪费得的。你可以浪费周围的东西，但你的生命 的时日是不可以浪费，你是投资着你每一分每一秒，你是投资得聪明，即是说投资得愚拙。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你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就抑或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上帝已经给了我们的资金，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你的时日，你每一天都是投资着上帝给你的资金，你是一个聪明的投资，就是一个愚蠢的投资？你是得人呢，就是因为是得鱼？求主帮助我们，请我同心低头一同祈祷。这段圣经讲到彼得自己的经历，彼得以前都接触过很多，但真正的改变就是这一刻里面去悔改认罪接受耶稣。我想问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些你已经来了礼拜堂很久，好像彼得一样，甚至借着船去给耶稣，但你未曾经历这个生命的逆转，未曾经历过好像彼得在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投降给他，你的生命仍然同他没有关系，你愿不愿意降服？我想问在我们中间有多少朋友，你来了教会一段时间，但你未曾将你的生命交给他，未曾真的悔改认罪接受耶稣的做你救主，你愿意今天做一个决定去跟随耶稣，好像彼得这样改变，从今以后得人而得鱼？如果是有的，好不好请你举举手，我会为你祈祷。你中间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的慕道的朋友，或者你来了教会一段时间，但你愿意真正的真的投降给耶稣基督，好不好请你举举手，我会为你祈祷。好，我见到，好，我见到。还有没有呢？还有没有有人愿意真的真的好像彼得这样降服耶稣基督，主啊，我愿意降服你？有没有呢？你又可不可以请你举举手，我会为你祈祷？有没有呢？好，我见到，感谢主。还有没有呢？好不好，我请呢你今天愿意决志信耶稣的这些弟兄姊妹呢，可以在个回应纸里面呢都写上决志信主，写上你的名字，我们可以能够去跟进你，我们同心一起祈祷。